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不知道在人生的路上什么时候不见得是难处，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试探，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的是好，我们就去做了。弟兄姊妹，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可怕的危机和破坏。我想这个传道人常常听到的这些前辈弟兄提醒的四件事情一定要防备的，但其实这不是只有传道人要防备的，我们任何人在人生的路上这些事情都会出来。第一个，名，我们追求名声。那么名的另外一面，你可能你说你不追求名，那他很好面子，也是名的另外一种，对不对？你看扫罗他这个人就是在名的事情上失败这个撒母耳来生他气的时候，撒母耳不肯跟他去献祭，这个扫罗一急就拉他的衣服，把他的外袍都撕破了他说请你跟我回去让我在百姓的长老面前和以色列人面前能够有面子。你就晓得他整个人在乎的是他的面子他硬是把这个扫罗拉回去。那弟兄姊妹，这是名，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财。这个扫罗责备他，就是他们这个去征战胜过亚玛利人的时候，他看见那些美好的牛羊那个圣经上这个虽然扫罗推卸责任，他说是百姓们他说我已经遵守你的命令了。你看这个扫罗这撒谎，对不对？撒母耳一责备他，他说我完全都有这个顺服。当然是撒母耳说我怎么听见牛羊的声音呢？然后他就把责任全部推给神的百姓，他说这是你的百姓怜惜这些上好的牛羊要给神献祭，马上找理由。然后底下撒母耳就责备他，撒母耳责备他什么呢？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抢着像圣经上怎么说的，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看见扫罗一看见这些财，圣经上形容他是急忙掳掠，在财富的事，在钱财的事情上，当仇敌把这些试探摆在眼前的时候，他已经把神的命令完全忘记在后面，把神家的羞辱，他生命该有的使命感，为神儿女们报仇的这件事完全抛诸脑后，什么使命不使命的，眼前的牛羊最重要，他整个的心就急忙掳掠这个财物。哎呀，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在这里好像讲扫罗，今天你说这个世代哪一个到处都看见这样子的消息，中国台湾美国到处都是为了钱财的事情你说三鹿的事情你说四川赈灾50万个房子以前倒下来，钢筋不是钢筋是铁丝，水泥不是水泥是豆粉，是什么土粉是他们叫做豆腐渣的建筑。那在美国你看这个次贷房这个危机，他们几个月前国会把这个 Greenspan 叫去等于质问他为什么把美国带到这样子的地步，为什么这个危机你们当初没有看到他自己也承认他们有他的疏忽，但是他的结论却说这是因为人的心太贪欲了，他把责任丢给人的心贪的确是贪造成的，但是贪是人的本性你不能推卸责任的，没有完全的制度来防止这些事情发生。而 Greenspan 最后只能够讲说，他说我们虽然有错，我们联邦储备会虽然有错，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他没有想到人的心这么贪，贪叫人败坏弟兄姊妹，这个财在人的身上的出现是随时可以把人的心夺去的。我刚才讲到名，多少人追求地上的成就我们打着名号说我们要这个追求卓越，还能为主做见证或者说我们这个追求成功这个难得来到地上，一上要为世界贡献。 可是在不知不觉的时候，这些名会把我们的心给破坏了哈。那我想我们在2005年在这个报纸上很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南韩的首席啊，这个科学家那个叫做黄宇锡啊，他这个做干细胞研究，原来是韩国的光荣，讲到他韩国高兴得不得了，这个人是最伟大的，他干细胞的研究非常 advanced 啊，甚至觉得都超过美国一样。结果到最后被人家揭发出来，他做的11个干细胞全部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的。最早是说11个里面有9个是假的，已经不得了了。到最后发现11个都是假的。就是没人为了追求名啊，为了快速啊，为了成功，为了别人的掌声，有的时候就把自己该做的事情、该有的这个原则，通通都丢到一边去了。那我也许我们信主以后不见得有这么多的名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好面子，对不对？啊，这个面子的事情可能会让我们撒谎，面子的事情可能会让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接下来是权，那扫罗的身上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他在权的事情上是他整个人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他怕这个王位归给的是大卫。他甚至明着对他儿子说，他说耶西的儿子如果不出去，你的国位必定不保，他说他必须死。哎呀，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这个可怕。他为了让他的国位交给他的儿子约拿丹，他说耶西的儿子如果不死的话，你的国位保不住，所以他必须死。这个人真大胆，明明神界的上母高了大卫，他也知道百姓们都爱戴大卫，但是他这个人心就是一心要置大卫于死地，天天派兵出去追杀他，攻击他，只是神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中。圣经上告诉我们，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的命呢。哎呀，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天天活着的是什么事情哈？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我们或是想要出去什么？你要晓得有一个跟我们作对的，如果我们不是为神活着，而神爱我们的话，那真正跟我们作对的其实是耶和华神。扫罗心头的大石头就是大卫，非除掉不可，不杀掉不可能的。他天天派兵，他天天想办法，天天寻索大卫，但是耶和华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中。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求得不着，有的时候是神怜悯我们，我们宁可回来好好祷告，主啊，到底我的动机是什么？到底为什么我这么在乎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我那么在乎这个人？到底我为什么那么在乎一个更好的工作？主，为什么我在乎我的恩赐有没有被别人接受？主，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有没有给我掌声？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去祷告，很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东西，就是我刚刚开始所说的生命中的悲情下品，它早晚有一天会起来伤害我们，甚至不仅仅伤害我们，伤害我们周围的人。大卫原来在扫罗面前很萌宠的，他帮他打倒了哥利亚，哎呀，扫罗喜欢他啊！他为他弹琴，鬼就走了，哎呀，扫罗很喜欢他。直到有一天，当他听见别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圣经上说他从这日起，从这一天开始，扫罗再也没办法喜欢大卫了。弟兄姊妹，环境一出来，显明的人里面的情形。他原来跟大卫，他这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甚至跟耶西说，这个儿子我要了，到他到宫中来帮助我。等到让他听见别人这样子夸大卫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怒视大卫，他就仇视大卫，他就害怕大卫，他就想要杀大卫。哎呀，弟兄姊妹啊，这是讲到我们人的情形。当然在大卫的，在扫罗的身上，我们刚才讲的哈，名，然后呢，财、权，那圣经上没有记他色哈，或是情，但是你在大卫这么爱主的人身上，他也在这个点上跌倒。而今天这个时代更可怕啊，网络的通达方便，色情根本就是到处都是， 弟兄姊妹，我们在座不光是以前是只有弟兄们男生们需要小心，现在连姊妹们犯这些罪的也一大堆、我不是说姊妹了，女生了，我们要小心了。仇敌真的是在我们人生的路上用许多的环境在我们周围出现，外在的试探诱惑、配上内在的私情、悲情下品，所以当试探来的时候，外面的环境跟人的私欲结合，就生出罪来。大卫或者在扫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也不要以为在神家没有权。我们看过太多教会的分裂，就神儿女们在神家争权。我在公司做事了12年，从我的第一个工作开始就看见所谓的公司的 politics。我在美国银行那么大的银行刚开始进去，雇佣我的老板、是一个中国老板，底下十几个人，没有多久公司就开始你就看见内斗，然后他就被 isolate 出来变成一个研究员，只剩下一个人。我们这些人全部被弄到另外一个这个一天到晚会巴结讨好，他的笑声就是站在最后面的笑声，你站在这边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他跟这些大老板来的时候跟在旁边嘻嘻哈哈笑讨好他巴结讨好，结果后来人都到他底下去。这个换了几个公司，看见不同的斗争在公司里面所谓的 politics，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你都看过。连神家也一样我上次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他自己原来在一个地方开工他自己带了一些福音朋友，然后得救，建立一个小小的聚会。后来有一天他们请了一个传道人来，那个传道人一来以后就跟他讲，他说弟兄啊，你是希拉，你是神儿女们中间的领袖，不错，但是保罗来的时候，希拉就退到旁边去，这么明显啊，这样子出来服侍主干什么？对不对？虽然希拉看见保罗在生命上属灵的人一定认识谁是权柄，谁在主的面前分量重，谁跟神的关系好，我们自然会敬畏他，愿意听他，这是事实。但是你不能把他当教训过来要求别人，只是想到你这个人里面不对，你到底在乎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就说从扫罗的身上，我们实在看见的太多。扫罗经不起试验，他整个人虽然这些不管名啊、权啊、财啊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他都是表面的东西。Bottom line 是我们这个人到底活着是为神还是为自己？就算他不是在这四方面出来，他可以在其他方面出来；就算他不是在这么明显的大的犯罪事情上出来，他可以在很小的生活上显出来。就让我们这个人原本在神的手中应该被神重用的应该是在主面前更多蒙恩，可以恩上加恩的，结果我们就从恩典中坠落了。你看见扫罗他如这个昙花一现好景不长，出来的时候轰轰烈烈的百姓们喜欢，他自己也喜欢，圣经上说扫罗和众百姓都欢喜他做王的这件事情。他也蒙神祝福，他也勇敢为神家有使命感，听见亚门人这样子欺负神的儿女们，他起来呼召神的百姓征战。这个人刚开始什么都好，勇敢，可是一路上因为这个人跟大卫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大卫还没有上宝座前，神已经在他生命中一直预备他，炼净他弄十字架的苦难训练他到最后当神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能够那么尊贵那么荣耀的 fulfill 活出了神的旨意来。而扫罗是一个没有被神处理过的人，一下子被带到那个环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年初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年底感恩节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过一句话，人如何力量也如何。今天他没有到那个王的位置，那王的生命和度量突然被摆到一个王的位置上，他垮了。今天你我如果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认真的让神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做预备的工作，做训练的工作，突然有一天那个环境临到，不管是财，不管是色，不管是名，不管是权，弟兄姊妹，你我会倒下去的。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多少神的儿女们这么爱主，跑得这么好，有一天倒下去。当我们感谢神，看见很多人跌倒重新起来啊，在扫罗的身上，我们遗憾的就是看见他跌倒，他没有在主的面前真正的悔改，他会认错，他只是因为怕面子，他会认罪，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悔改。这是扫罗跟所有其他被神重用的伟人不一样的地方。大卫犯罪，犯的甚至比扫罗不差啊，在这个情欲上的事情，可是大卫悔改，彻底悔改，他不光认罪，他彻底悔改。彼得犯错，他彻底悔改，都被神得回来，对不对？加西亚也会犯错，被神得回来。弟兄姊妹，今天这些属灵伟人被神重用的人，不是他们没有软弱，不是他们没有失败，不是他们生命天生就不就是圣洁的，不是的，每一个都在被神 process。但是这些人被神显明失败犯错的时候，他知过能改，他能够汲取教训，他让神的手在他身上做真实的工作，所以这些人能够被神继续的使用。扫罗不是这样子，所以整个的环境在这里把扫罗带到一个悲惨的结局，到最后他服刀自杀，他的生命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他自己也没有存在的勇气。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哈。那有一个很关键的话，在第16章14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然后扫罗自己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可以有损失，我们可以有病痛，我们可以有灰心，有软弱，但是我们决定不能够让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神离开我们，神不再祝福我们。最后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我说的一再糊涂啊，这个糊涂不是我说的，这是扫罗自己说的。他在26章21节，大卫第二次没有杀他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说，他说我有罪了，我是个糊涂人，大大错了。哎呀，弟兄姊妹，这真的是扫罗在他身上一个很真实的写照啊，就是糊涂啊，为着自己，为着今生的好处，为着自己的名，为着自己的权，为着今生的财富，他把神都不要了，他失去了神的祝福，他失去了神原来在他身上命定那个荣耀的旨意，他真的是糊涂啊！他不仅仅在这里糊涂，我说过他常常认错，但是没有真正的悔改，底下他又继续糊涂，他犯了一个更大的罪啊！就是当他看见非利士人的军旅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惧怕发战，你看跟从前的扫罗能不能相比？不能相比。从前仇敌来的时候这么勇敢，他说我们起来、哦、我们叫十二个支派都起来征战，他动员了23万大军跟仇敌打仗，现在看见非利士人，他心中害怕发战，人不对什么都不对了，人不对任何难处他都站不住，因为在仇敌面前他站不住，他就求问耶和华，然后神不回答他，然后底下呢他就做了一个更糊涂的事，他说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去问他。所以在撒母耳记上讲到扫罗死的时候，两个重要的原因，神叫他死，神为什么让为什么让扫罗死，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他不把神当作神。第二个，他既然去询问招鬼的妇人。弟兄姊妹，这是扫罗很悲惨的事情啊！他一反他从前对神的敬畏啊，他甚至自己还曾经下过命令，他要致死中间任何百姓如果去问卜或去找交鬼的人，他是这样子的人要杀的，这是他从前的情形。你看他从前还这么绝对过，可是后来居然变成他自己去找交鬼的人，因为他没有依靠了，他对未来充满了惧怕。他知道在主人面前他得不到神的喜悦，因为他远远的远离了神。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今天在新约啊，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没有人这么糟糕，但是不管我们今天多糟，今天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再大的罪，神的儿子的血都能洗净我们。 不管我们离神多远，我们都可以 make a U-turn to God。不管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被神偏弃了，神不爱你，我跟你说，神永远爱我们。今天在他爱子的里面，我们真的在这里感恩再感恩啊！我希望我们都不要在自己的错谬上直奔，像这个犹大书所说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错误里面，我们就一直奔下去，不肯回来，就跟那个没有刹车的车在旧金山往下滑一样，它是越滑越快。我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从扫罗的身上，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哈，就是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上都会碰到这些事的，可能今天就已经在了，这些名呢，面子的问题，权呢，升更高的位置，财富了，钱不够想赚更多的钱，色了，你也许不是色，但是情也可能困扰我们。多少现在的家庭破裂都在情，都在色，婚外情的事情上出了问题。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神保守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神保守我们的纯正啊！啊，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做王的，因为从消极面来说，我们这个人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已经在做王了。从积极面来说，罗马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五章十七节，我们因耶稣基督，我们在生命中做王。今天神也把你我摆在王位上面，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王，我们怎么样去管理运用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和资源，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人生。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好像一个王一样，神交在我们手中，你我怎么使用它。神祝福我们，神希望他的旨意借着扫罗被成全，神希望他的旨意借着大卫被成全，神希望他的旨意借着历史历代他兴起来的王能够被成全，神的旨意也希望借着你我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生命中做王的人也能够成全。那到底我们今天到底是在做什么？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很宝贵，是保罗的写照，也是我们的警惕。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四节，这段圣经非常宝贵，这是大卫写的，我们一起来读。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弟兄姊妹，这十二节到十四节，第一节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里面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大卫是一个认识神也是认识自己的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别人犯那个罪，我们常常有时候不小心会讲一句话说，我不可能那个样子。今天我们虽然也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忍不住还会觉得，那个人为什么会那个样子。我记得这个荣教士有一次，大概是自己，就是他们这一生难得一次，他跟黎陀生弟兄两个见面哈。黎弟兄比荣教士大概大五岁，那荣教士在那边讲到他的学习，觉得主光照他，让他看见自己的败坏、自义和骄傲。李弟兄告诉他说，其实你比你自己所知道的还要败坏。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不给面子的一句话哈。那荣教士那个人生命太好了，非常温和，非常爱主的一个人。李弟兄直接就说，我们都比我们自己所认识的自己还要败坏啊。弟兄姊妹，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在我们里面。大卫认识神也认识自己，他知道如果不是神宽恕，不是神保守，神怜悯，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大麻风发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很可怕的。今天把我们摆在那些人的地位上，你看一看，你看台湾的陈水扁总统，或是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或是任何其他的人，弟兄姊妹，当华尔街的人，你被摆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原来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犯那个样错的，结果自己犯的错比别人还要可怕。 大卫接着祷告，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什么叫做任意妄为？就是自我中心，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什么我就什么，我想拣选什么就是什么。哎呀，大卫知道这是一切罪的根源。真正的罪还不在于说外面的贪财淫乱，追求权位，追求名利，真正的根源来在于我们这个人随心所欲，我们这个人是自我中心为自己活着的人。这是大卫的祷告，他说求你拦阻我不放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大卫没有说不容淫乱辖制我，不容钱财辖制我，不容世界辖制我，他说不容哪一个这个罪，哪一个罪？任意妄为。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警醒哈，我们真的都在主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他说我只要不犯这个罪，我就不会犯大罪。然后底下他的祷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眼前蒙悦纳。对，弟兄姊妹，但愿大卫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但愿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要重视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你要知道，只要我们生命没结束，我们永远在试探中，在试炼中，在考验中，也在可能被淘汰中。所有的得胜给我们带来生命更纯净、更丰盛、更向主；所有的失败给我们带来伤害，可能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伤害。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的，我们自己以为站立得稳。他说如果你自己以为站立得稳，你反而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主以外不夸口，然后我们第一求主保守我们，叫我们不陷入试探，这是主耶稣的祷告。第二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注重属灵生命真正的成长，因为人如何力量如何，我们宁可希望在那样子一个试探考验临到之前，我们里面的力量已经被主预备好了，而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在所有的难处中他能够做得胜者，而不是像扫罗，所有的环境出现还不是难处，不过是顺境，不过是一些人私欲的事情，他就一个一个的失败。而第三件事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重视与主的关系，活在主的同在，主的祝福中。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